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华盛顿指责伊朗最新导弹试射已违反联合国决议。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已经在运送途中。拜登提名菲锐空军将领布朗担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助理部长瑞特纳表示，美中沟通是台海和平的重要元素。最高法院作出裁决，限制联邦政府监管湿地污染的能力。收购第一共和银行后，摩根大通传出将裁减千名员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据伊朗官方媒体宣称，伊朗当局已经成功试射一枚射程达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并可携带重达1500公斤的弹头。德克兰当局强调，他的弹道导弹计划是针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潜在地区对手的重要威胁和反击力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四回应表示，伊朗的相关行径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但伊朗仍然继续从外国供应商获取弹道导弹相关技术，并进行弹道导弹试验。这个已经使该地区和国际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自去年9月以来，六个世界大国为恢复德克兰2015年核协议所做的努力正停滞不前，而西方国家对德克兰加速核发展的担忧亦在日益增加。就在伊朗公开新导弹之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紧张程度亦有所升温。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不时向以色列发射火箭，而以色列就以空袭报复。这个礼拜二，以色列最高将领提出，如果伊朗持续向这一方向发展，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礼拜四宣布，俄罗斯部署白俄的核弹头已经在运送途中。这个将是苏联1991年解体后，克里姆林宫首次将这类武器部署到俄国境外。对此，华府已经表示强烈谴责。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月25日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宣布上述核子部署计划。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礼拜四提到，普京已经签署命令，并表示该战术核武已经在路上，但此话尚未获得克里姆林宫证实。而拜登政府礼拜四强烈谴责俄方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的安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话俾媒体知，华府冇见到调整自身核态势的理由。米勒表示，俄罗斯一年几前全面入侵乌克兰至今，我们看到俄方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是最新一宗例子。他并重复华盛顿之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在冲突中使用化学、生物和核子武器，都将面临严重后果。礼拜四，拜登总统提名菲锐空军上将布朗为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一事件如果获得联邦参议院确认，将与国防部长奥斯丁共同为美国效力，亦将是首次同时由菲锐美国人出任美国两个最高军事职位，并接替陆军上将米利成为拜登的高层军事顾问。据悉，布朗先前的飞行经验相当丰富，拥有3000小时飞行时数，其中有130小时是在作战状态。拜登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提名仪式中讲到布朗的军人家庭时话，布朗将军出身于骄傲的勇士血统，他清楚身处极意味着什么，亦知道如何保持冷静。拜登话，作为五个大楼的军事首长，布朗将致力维持一支能够吓阻和击败任何潜在威胁的作战部队，同时我们还必须处理与北京的竞争，并应对俄罗斯在欧洲再次发动侵略的现实。礼拜四，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邀请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与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莫汉达斯讨论美国在印太安全的角色。当谈到台海议题时， 苏特纳表示，与北京建立和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止和美国国防、盟友和合作伙伴有关，亦涉及与中方的互动。苏特纳说，他不认为台海冲突是不可避免或者迫在眉睫。美国的核阻力真实而且强大，令北京无法承受冲突带来的代价。但是虽然随着中共的军队持续现代化，这个将是挑战，亦感到紧迫感，但美方相信美军会持续在未来维持强大的威慑力，同时会透过持续的部队调整与盟友加强合作，应对各种现代化形式的挑战。礼拜四，美国最高法院大幅限制了联邦政府对某些湿地进行水污染监管的一项权力。这个是多年来保守派多数缩细环境法规范围的第二次决定。在本案中，一对夫妇试图在该州狭长地带的穆斯湖附近建造一间房屋，他们反对联邦议员将该物业潮湿的一部分确定为湿地，要求他们在用岩石和土壤填充之前获得许可证。而法官在5-4的投票结果后表示，湿地只有在与更大的受监管水体有连续表面连接的情况下，才能够受到清洁水费的监管，而萨克特加的财产没有这种联系。针对这一决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巴普纳呼吁国会能够修改清洁水法以恢复湿地保护，并呼吁各州加强各自的法律。预计这一结果将影响拜登政府在12月实施的新湿地法规等争议在法庭上的竞争。据彭博社等多家媒体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称，摩根大通在这个月仓促收购第一共和银行后，预计将裁减约1000名员工，其中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部门都将面临裁员。近7000名员工中，约85%会获得全职或临时性的职位，其余员工将不会得到聘用。临时性工作的期限分别是3、6、9和12个月，具体取决于不同的职位。这次裁员是对前第一共和银行员工进一步的打击。直谷银行、悉尼长银行在3月倒闭后，第一共和银行亦发生挤提。在存款锐减、股价探底后，受到美国监管机构接管。最终，第一共和银行所有的存款和大部分资产都已经出售给摩根大通。摩根大通目前在全球约有300,000名员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已经履行了对第一共和银行员工的承诺，在收购完成后30日内确定员工的就业情况，而没有得到新职位的员工将获得2个月的工资，并将获得一次性的遣散费和其他福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米利表示，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获得军事胜利。对世卫不邀请台湾表示失望，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南卡州长签署心跳法案，禁止怀孕6周后堕胎。西延守护者领导人因冲击国会山事件被判18年。三八线附近联合军演，美韩演习中最大的一次。马斯克旗下大脑晶片公司将展开人体试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5号强调，美国并未与俄罗斯交战，但华盛顿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俄罗斯指控礼拜一入侵境内的乌克兰民兵使用的是美制装甲车。俄罗斯的指称可能被莫斯科作为借口，迫使美国直接参战。不过，美国国防部门领导人礼拜四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但美国未与俄罗斯交战，这两者之间黑白分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礼拜四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乌克兰不要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制武器。米利当日在一场与乌克兰相关会议后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战争上获得军事胜利，但亦说几乎亦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将所有俄军赶出乌克兰。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于中共的压力，台湾连续7年未受邀参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5号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对世卫组织的决定感到失望，强调仍然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他说美方在会前强烈鼓励世卫依循过去惯例，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为讨论作出专业贡献。米勒指出，美国相信邀请台湾参与能够展现世界卫生组织对全民均健及以包容性做法推动国际卫生合作的承诺。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并在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国际场合能够有意义而且强健参与。台湾曾经在2009年至2016年间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因中国打压，自2017年起未曾获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号曾经发布声明，表达美国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的立场，指排除台湾不合理，破坏全球公共合作及安全。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长麦克马斯特星期四将胎儿心跳和禁止堕胎法签署成为法律，使该州成为美国多个对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之一。麦克马斯特表示，这一项立法通过在检测到胎儿心跳后禁止堕胎来保护生命，但怀孕前12个礼拜内的强奸或乱伦、医疗紧急情况或严重胎儿畸形除外。这一项新法律包括母亲生命和胎儿异常的例外情况，在强奸和乱伦的情况下，怀孕可以合法终止直到12个礼拜。他还规定，法律要求新生儿父亲在母亲受孕时支付子女抚养费。在美最高法院2022年6月对多部斯案的裁决，推翻了1973年罗素维德案和1992年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组织诉海西案的先例后，美国各州可就堕胎问题制定各自政策，包括德州、佛罗里达州等十几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大多数堕胎都被禁止。礼拜四，誓言守护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斯图尔特·罗兹因共谋煽动叛乱被判处18年监禁。美联社报道，现年58岁的罗兹是第一个因在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犯下共谋叛乱而被定罪判刑的人。他的刑期是因扫白中国会大厦遇袭相关案中所判处的最长刑期。罗兹自2022年1月被捕以来一直被拘留。罗兹在量刑听证会上称自己是一名政治犯，他说自己唯一的罪行是反对那些正在摧毁我们国家的人。他声称与极右派的骄傲男孩不同，誓言守护者是一个非暴力团体。他说他没有在1月6号进入国会大厦，亦没有预料到其他成员会闯入国会大厦。但检察官说，耶鲁大学毕业的前陆军散兵罗兹是这宗暴力袭击的幕后策划者。另一名与罗兹一起因煽动叛乱被定罪的守誓者成员是佛罗里达州分会领袖梅格斯，他被判处12年徒刑。其他誓言守护者成员预计将在明日和下个礼拜被判刑。美国和韩国军队5月25号开始在韩朝边界附近举行大规模联合实弹演习，以应对无疑中共和北韩发动的全面攻击。两国称这个是此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展示对北韩威胁的压倒性军事能力。这一次演习是到6月中旬为止的5轮实弹演习中的第一轮，而这些军演标志着美韩两国军事联盟已建立70周年。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两国在这次军演中投入约2500名士兵和610种武器，例如战斗机、攻击直升机、无人机、坦克和火炮。 韩国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说，这次演习展示了我们的军队对北韩的核威胁、导弹威胁和全面攻击作出强有力回应的能力和准备状态，并誓言要以压倒性实力来维护和平。演习模拟了为应对北韩攻击而对该国的前线军事设施进行的炮击和空袭。韩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韩美军队对模拟目标进行了精确制度打击，以彻底消灭北韩的军事威胁。富豪马斯克旗下新创大脑晶片公司 Neuralink 26号表示，他们已获美国食品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执行大脑晶片的人体试验，有望借此治疗瘫痪、失眠及精神相关疾病。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 Neuralink 正在开发名为 Link 的大脑植入晶片，协助严重瘫痪的病患者只需透过神经讯息就能够控制外部科技产品。这个意味着好像渐冻人等患有退化性疾病的患者能够以心智移动光标或打字，重拾与亲人沟通的能力。Neuralink 指出，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首次批准执行人体临床研究，是大脑晶片技术跨出重要的第一步。这项技术旨在让大脑直接与计算机连接。此外，马斯克亦想象大脑晶片有机会治愈一系列疾病，包括肥胖、自闭症、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就连网页浏览、心电感应都有望成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